弟兄姊妹们，早上好，平安。然
嗯。
后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的在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谢谢众姊妹。那今天这一段38节到第45节是耶稣针对文士、法利赛人要他再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所发出的回应那这里出现一个词是这个世代。那这个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呢？在第39节说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41节。说这个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42节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到了45节他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那大家可以问一下这个世代，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指什么？是指哪些人？只是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吗？还是指哪些人那从第11章到第12章加在一起呢，就是在天国拓展当中 所遇到的一些的拦阻遇到一些困难一些的敌对。那大家可以回忆一下11章、12章当中都遇到哪些的拦阻，哪些的抵挡哪些的困难。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要预备好要去面对的。那在这一章里面，耶稣继续的来借着人的抵挡呢，显明他自己是谁。有提到他比约拿更大。那耶稣自己把约拿先知与他自己来类比。那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他们之间有哪些的类比性，哪些的相同，有不同的地方。然后耶稣又跟所罗门他说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所以这里是比约拿更大，比所罗门更大。再加上第12章第6节，耶稣也讲说在这里有一个人呢比殿更大所以殿、约拿、所罗门放在一起为什么马太会选择这三样事情来讲说耶稣比这三个都大呢？最后这一段46节到50节那这一段呢，请大家对照马可福音3章21节以及后面的记载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是有这种平行的经文。那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交代更多一点的背景所以这个帮助我们理解耶稣不是在这里，不尊重他的母亲家人是因为他们来的动机。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交代再有我们对照在 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结尾的时候，结尾在第五十三节啊，十三章五十三节。其实后来耶稣是跟着他的家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啊，所以当他讲完了该讲的事情啊，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在自己的家乡当中遇到的是不幸的对待啊。所以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来思考啊，看看在这一段当中啊，耶稣基督如何在面对抵挡的时候，外面里面甚至家人的这些的拦阻，他依然忠心的啊来做天父差派他要做的事情，不断的显明啊他自己是谁，让人能够有机会能够认识他啊。那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啊，耶稣讲到他比圣殿还大，比约拿，比所罗门都大。那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哈，你就看到圣殿所代表的祭司啊，所罗门所代表的君王，以及约拿所代表的先知，这三个在以色列人当中最重要的位分都提到了哈。那马太特别把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讲啊，都在第十二章里出现哈，是讲到耶稣基督，耶稣作为基督，他是受膏者。所谓受膏者哈，就是指君王、先知和祭司的这个位分，那他显明他就是基督啊，这个意思哈。那约拿这一段哈，这个伟杰弟兄哈，他一开始就讲到说中哈，为什么说耶稣是比约拿还大的？因为约拿来到尼尼微城呢，只是呼唤人悔改。那耶稣呢，除了呼唤人悔改之外呢，他还告诉人他有赦罪的权柄啊，作为救主啊，作为上帝的儿子啊，他有这样一个属天的权柄，这是约拿所没有的啊。那我们再进一步去想，约拿之所以掉到这个大鱼的肚中三天三夜啊，那跟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这件事情做类比，那耶稣也是比约拿大，因为约拿是因为悖逆才落到大海中被大鱼吞进去了哈。他是违背神、悖逆神的一个先知啊，但耶稣基督呢是心甘情愿的啊。耶稣说：“我的性命是没有人能够取的，是我自己甘愿舍的。”所以耶稣的死、耶稣的这个受难哈，是他心甘情愿为人付上这个代价哈。啊，这一方面呢，耶稣也是远远超过这个约拿。约拿来到尼尼微城，只是向一城的人宣讲信息，但是耶稣的救恩是给全世界的啊，耶稣也是大的啊。约拿只是在城里面讲了一句话啊，原文只有五个字啊，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那耶稣呢，是走遍各城各乡哈，反反复复的去讲，不断的讲啊，持续有三年半的时间呼唤人悔改哈，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耶稣所做的都超过约拿哈。更奇妙的就是说，约拿是一个悖逆的先知啊，神竟然能够使用他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一个 type， 一个预表啊，这也是很奇妙的地方。那我们在小组里面有特别有问到说，这个为什么造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呢？南方的女王为什么会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呢？啊，这个就好比哈，我们这一批都是从大陆背景出来的留学生啊，我们都是从小就受这个共产党的教育，是无神论的背景啊。结果同样来到美国，同样生活在美国，一起去教会，一起听福音，但是有些人信了，有些人却没有信。如果这些没有信的人哈，一直持续到这个审判的那一天，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哇，恍然大悟说他们讲的是真的，神真的要审判人。他们那时候可能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会说，哎呀，你看我从小就受无神论教育啊，我从小没有这个环境啊，我受到很多这些的影响，所以我最后没有信哈。那神就会指着那一批相信的人说，你看这一批人，他跟你是一样的背景，一样的经历哈，但是这些人听了以后就相信了哈。所以这些相信的人的相信就定了不信人的罪，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他们神给他们足够的恩典， 他们是可以相信的，他们却没有相信啊。所以信的人就定了不信人的罪。那在这里呢，就是更进了一层啊。尼尼微城所受的恩典要比这一个时代的人所受的恩典要少很多啊，因为耶稣说我比约拿还大啊，是神的儿子亲自来，而且持续的讲啊，是靠着圣灵的那种很大能的这个工作在讲。但是呢，这些人依然硬着心不信的话，那将来因着约拿而悔改的那一批人，尼尼微人要起来要定这个时代的罪，因为他们没有悔改啊，没有相信啊，所以他是这个意思啊。那当初这个南方的女王所听到的所罗门的智慧话哈，那还不及这个耶稣所讲的智慧的话，因为所罗门是有智慧，但耶稣就是智慧本身。那如果这些人听了这个耶稣所讲的话，还没有发觉啊神的智慧、神的荣耀的话，那南方的女王听了，当时还只是听了所罗门所讲论的那些，他就觉得稀奇了啊！这个神在他们当中啊，竟然能够认出来啊！那当然，南方的女王就起来定这些不信的人的罪啊！所以这里讲的邪恶淫乱的时代，不光是讲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是包括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一直到他第二次来之间，这所有不信的、对抗的啊，不愿意悔改的这些的人都放在一起啊，都被称为邪恶淫乱的时代。
我刚刚就想到啊，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要求看神迹，我觉得我们现在一样有很多人，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好像心里面都会常常有这种希望啊，希望耶稣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不信的就会说你写个神迹给我看我就信了，那已经信的有的时候可能信心不够坚定怎么样，也希望神再写个神迹给我们看。就突然有个感受啊，其实在我们周围的神迹挺多的，我觉得耶稣其实到现在还是常常在显神迹。上个礼拜不是伟杰弟兄给了我们看他的见证吗？你仔细去看，仔细去想，在李弟兄的见证里面，其实我就好多神迹了，看到他的女儿怎么改变，看到李弟兄找工作的时候，最后一个居然人家问题都不问。我觉得这一段就提醒我们，我们看神迹的那个心态很重要。你的心态不对的话，再大的神迹给你看，你都不觉得是神迹，而且这个神迹看了以后，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心态对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周遭很多神迹啊，而且这些神迹都会让我们啊去感谢主啊，去看到自己的不足啊，然后看到神的伟大
啊。这个时代不缺少神迹，是缺少发现神迹的眼睛啊，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啊，天天可以看到神迹的。
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就是也讨论了尼威人还有那个邪恶的世代这两个，然后就是补充一下，我们组就是谈到现在这个时代比耶稣所处的时代更多邪恶，然后就是我个人有一个疑问，也是想要提出在46节到50节这一块。我最早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一点疑惑，就是说耶稣好像教导我们去就是重视灵里头的亲人多于身边的亲人，就是这样，我在想会不会让我们身边的亲人会有一种被忽视，或者觉得我们连自己的亲人都不够重视，更去把在他们眼中看为是外人的人当弟兄姊妹作为最亲的人。我后面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些分享什么的，我有更深入的理解，就是觉得耶稣他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信息去教导身边的人，身边的门徒。但是我个人也有一个疑惑，就是在圣经里很多这种 耶稣去教导门徒、教导身边人的时候，他好像就是在不懂的人看来都是，会有很多误导，或者觉得怎么会这么教导人，就是会有一些质疑。然后我就在想，我们基督徒就是有时候，包括我们也去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不信的人也会对我们有很多误解。那我们是否需要去追求对他们的，就是他们对我们的理解？就是比如说耶稣在这里，他为什么不就是很那个详细的解释说，我不是说我不重视我的家人，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表示的表述的有没有很清楚，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有一个小的困惑。
这个对照这个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一节哈，那里讲说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人跟着耶稣哈，那个情况也很复杂啊。这个有些人是门徒那种类型的跟着耶稣，有些就是为了寻求医治来跟着耶稣基督哈。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来跟着耶稣基督呢，是要抓耶稣的把柄啊。然后看到他赶鬼，就跟所有人讲说他是鬼附身了，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呀，所以各种各样的声音哈，所以那个情形是蛮混乱的。所以他家人在家乡，这是在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加百农啊，那家乡的人在拿撒勒的人，家里的人听到以后呢，包括他的母亲，包括他的兄弟，就是很担心耶稣当时的状况，甚至觉得他是不是疯了呀。所以来哈，是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所以显然这里面人很多哈，他们是等在外面，母亲和这个兄弟在外面没有进来哈，是别人讲话。你想这些人讲话的口吻是什么？这里讲说，看呐，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你与你说话。这句话你怎么读哈？他的口气是什么？他很有可能就是说，哎呀，耶稣，你不要在这乱讲了呀。你妈妈和弟弟都来找你了呀，赶快跟他们回家算了哈，是一种抵挡的一种的话语出来哈，所以耶稣才会再这样回答，他说啊，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哈，是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那到了耶稣复活之后，他特地向他的弟弟显现，是不是向所有的弟弟显现我们不知道，但至少那个最大的兄弟就是雅各，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耶稣特地就像单独向彼得显现一样，他单独向他的弟弟显现啊。然后呢，在马可楼里面，耶稣复活之后，那些人聚在马可楼里一起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到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兄弟们。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前，他的兄弟们是不信他的，这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哈，就是他们还用言语讽刺耶稣。但是到了耶稣复活以后哈，这些兄弟们都认出哈他是耶稣基督，而且耶稣有特别的恩典给他们哈，带他们帮助他们最后能够重生得救哈。所以这些的事情放在一起哈，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整幅的 picture。耶稣真的是很爱他的母亲，很爱他的兄弟们。但只是当时的人有误解，包括他自己家里的人对他也有一些误解。但回头去看，你想想看，这个后来的雅各，他不仅是信了，他成为耶路撒冷这个教会的很重要的这个 leader， 教会的长老啊。他不光是这个信主，而且他爱主，而且他最后为主殉道啊。所以你就知道哈，这些人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不清楚，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反应，有这样的对待哈。那刚才钟姊妹所问的哈，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会遇到类似的哈。我们做学生的不会高过先生，我们做仆人的不会高过主人。如果耶稣基督都会被他家人误解，被他周围的人误解啊，被人以为他疯了啊，以为他是被鬼附身了，那我们作为他的门徒哈，也会遭到周围的人的不同的讲论，但是我们要认定耶稣哈。那上一次这个钟姊妹所分享的那一段很好，怎么在主里面去爱自己的家人， 这是我们认定的这条路啊，你照着这条路走下去，跟着耶稣，这是我们的十字架啊。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世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讲论，但是我们认准啊，这是跟随主的一条道路。当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我们以他为王，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啊，我们才懂得更加的爱我们的家人，更加爱我们的亲人。那这样持续的做下去啊，最终就像这个耶稣的兄弟一样啊，他们最终也会认出来。
我觉得第五十节我们都要把它背下来记住，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天国是公开的在众人面前传扬，但是这个之后呢，好像天国就用比喻在传扬，就是说真正跟随主的人有两类，就是说信的人啊有两类，不信的人呢当然是很多了。在信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有一部分是真正在灵里面跟随主属灵的基督徒。我觉得主要的是要我们灵里面要清醒，要真正跟随主，跟主有生命的关系，而不是只是在肉体上的关系啊，我是一个基督徒了啊，我怎么样守点什么规矩。主不是要我们的表面，而是要我们真正从心灵里面尊主为大，作为顺服神的一个有生命关系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开始我读这一段，我觉得好像主耶稣说话好像很没有人情味儿，但是你仔细去思想以后，我觉得这其实这句话对他的母亲，对他的弟兄们都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教训。我觉得正更要思考我们到底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主耶稣很孝敬他的母亲，到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非常关心他今后要怎么样，要尽他的孝道把他托给约翰。所以说主真正是要提醒每一个人从灵里面要完全改变，跟随主就要真跟随，而不是做点表面的事情。
这个地方在分享说邪恶的世代，牧师提醒说邪恶的世代有的时候他们真的不了解神，而且是无神论，所以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真的是让人家就是逼迫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而且他对神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已经就是到处是伤人的这种情形。但是耶稣对这个邪恶的世代呢提醒是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进入这个在这个邪恶的世代中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敏感的心哈。那这个敏感的心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们用的语言的话都是很激烈的哈。比如说有时候跟慕道友，我前一阵听一个朋友讲，然后跟慕道友在讲的时候，哇，慕道友竟然说什么神机骑士啊，这些都是在骗人的哈，真的是就这里讲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进入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讲话的话一定要很谨慎哈，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那我们知道他不知道，所以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听从神的声音。神的声音，如果这个人还是在这种叛逆期的叛逆的时候， 我们讲话的话，就是一讲出来就有一点像说是我们把好的东西丢给猪，猪反过来咬你一样，所以我的意思说提醒我们在这个邪恶这个淫乱的世代，我们一定要常常跟神联系。如果神已经在这个人的身上做工的时候，话我们 才出去，如果不在中间做工，没有做工的时候，我们的沟通通通会有时候会带来自取其辱。所以我们走这个人生旅程的时候，一定要常常跟神联系，神会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心已经开始柔软了，那时候我们再把神的话语给他。如果他心还很硬的时候，我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爱他们，无条件的爱他们，就是爱到让他的心，就是要让他心软，只有用这种爱来软化他们。所以就说圣经上有好多比喻，就是说我们如果爱他的话，就像那个炭火浇在他身上一样，他那种改变就是一定要靠着爱，而不是靠着那种教导，一教导一下去的时候马上就带来受辱。但是这个教导是对我们信的人的话，我们觉得真的很宝贵，所以这给我们提醒，这个邪恶的世代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听神的声音，神在前面开路了，我们跟随，千万不要在自己在前面哇一开路。我有一些朋友刚刚信主了，对神一点都不认识，讲出来的哇就是到处 都被人家评级，到处就被人家那个就讲说这个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这些基督徒们有的时候教导这些刚刚信的又不清又不楚，自己都不清楚，又要去传福音，听说要传福音就很大花热心的去传福音，结果一传的话搞得自己精疲力尽，搞得那个周围的人也觉得说这个基督徒真的是疯了或是怎么样，然后耶稣怎么把我自己的这个儿女们好像抢走了的一样。所以我们要真的很提醒，我们是要靠主而不是靠自己。
耶稣给这个不信的时代定的，一个是邪恶，一个是淫乱。那这个邪恶还当然指着他们邪恶的行为做的那些的恶事，但最主要的是指着他们对真神的态度，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还记得那个耶稣讲那个才干的比喻的时候，得那个一千两的那个仆人呢，就把这个银子就埋起来了嘛，当最后交账的时候交不了，他还埋怨神，他说这个知道主人是这个严厉的，等等，所以他对神仙是有了一个偏差的认识，所以最后主人说你这又恶，这个就是又邪恶又懒的一个仆人。所以这个邪恶主要是针对他们对这个真神的态度，对耶稣的态度，对他的一个偏差的看法，不正确的看法。那淫乱当然指他们淫乱的行为性方面的这些的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属灵的淫乱，就是他们不仅不去认识这位真神，还去拜假神，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贪心，各种各样的偶像存在他的心中，所以真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呢，是更恶更淫乱的一个时代，这个假神泛滥偶像泛滥人这个撇弃真神不是不知道，不是没有听过，而是有不信的恶心去抵挡所以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指整个这些拒绝神的福音不信耶稣基督的这些人都包括在内。
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讲论的时候他要和约拿和所罗门来比呢？就是因为人们只是看到表面上的他有什么能力他有什么智慧这种，但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地位他的身份是远远超过这些的，所以他为什么说他比他们都大，就是让我们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不要追求表面上的哪些人讲的好，哪些人好像表面上很有力量。有些教会很大，人数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啊，就是很世俗化，很顺从世界的潮流，很顺应人的爱好，这种的话就走偏了，就和这个乌鬼走了以后，哎，他回来再看他，哎，这个打扫的那么干净，又是空的，为什么不再回去呢？于是找了另外六个乌鬼呢，又一起进去住。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今天呢，我们的教会呀，如果是徒有其名，好像是打扫干净了，我们也有很多有很多这个教会的道德上的一些教导，有很多的道理，也我们做的一些慈善事业也很好，但是呢，没有真正生命在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在里面做王，那么这样的所谓的教会就很成问题了。我们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啊，神的身体，就是神的身体，全世界就这一个神的身体，我们在神的身体里面，我们建造自己来走天路。
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是这样讲的哈，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那刚才童姊妹提醒我们要把第十二章五十节背下来哈，因为这里讲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天上的父，谢谢你啊，你的旨意借着你的话啊，借着你的儿子的降临向我们显明啊，你也很清楚的说，凡遵行你旨意的人，就是你家里的人，兄弟姐妹母亲，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永远长存。主，我们生活在这个又邪恶又淫乱的时代当中，真是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人的活法，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是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启示，得到光照，让我们认定那一条永远长存的生命，让我们认定说只有一种的方法是能够进入到你的家中，就是接待耶稣，接待你的儿子，认他为主，并且遵行主你自己的旨意啊。主，今天就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啊，当我们走出去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真是让我们的生命是真是在你的里面有这样的生命的能力啊，发出你要借着我们所发出的光来，在这个淫乱弯曲悖逆的世界当中，能够认定主你的旨意，来遵行你的旨意，来跟随你走这一条的天路啊，就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谢谢主啊，这一天当中你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啊，不断的来加给我们里面的力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